于一哈。这个合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他要提醒今天在地上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啊，也必须要彰显出这种合一的荣耀来，也必须要彰显出神的这样的一个合一的荣光来。所以呢，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实在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这卷书。那么建立教会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从刚才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应该是从两个方面啊来建立教会。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维持合一啊，维持合一。同时在维持合一的同时呢，要各尽其职哈，维护维持合一，各尽其职，这两方面同样重要啊，同样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维持合一这个方面开始。也就是说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信徒哈，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从这一点来说起。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会来看看呢，每一位信徒在教会里面呢，又应该怎样子啊，各尽其职。那么说到教这个信徒的品格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这节圣经哈 ，PowerPoint 里面这节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段圣经的第一节里面呢，有一个词，这个词叫做相称。相称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比喻哈，我把这个比喻说给大家，我相信大家就明白什么是相称了。耶稣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里面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哈，他说天国啊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啊，就叫了三个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啊，这个主人呢是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这个得5000的人呢就赚回了5000，第二个呢给了2000，这给了2000的人呢他也赚回了2000。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啊，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向他说什么呢？主人向他说的就是第一行的红字哈，能够看得见的啊，可能字有些小哈。主人这样说，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也就是说啊，这两个人他们呢都是他们所做的都是跟他们所领受的恩典是相称的，是不是？对，好。那么第三个人，那领1000的这个人呢，他什么也不做，他把主人给他的银子就埋在了地里面。那主人来的时候，主人跟他说什么呢？啊，第三行的这个红字哈，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那这个恶仆所做的跟他所领受的应该用哪个词来形容呢？不相称，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相称的意思了啊。也就是说，无论神给我们的是多还是少，基督徒的品格就应当是呢，我们所做的就当与所给予我们的相称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行事为人呐，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做与恩召相称的信徒，做与恩召相称的信徒。 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个问题了，到底我们蒙了什么样的恩？到底我们蒙了什么样的恩？我们又应该怎样来回应，才是与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相称呢？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神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典？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特别的提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属天的恩典，这段圣经也是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字还是小哈，我以后会把它做大一些。那我们来看一看哈，我把这个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我用红字来把它highlight 了一下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这段圣经里面呢，至少呢，神告诉我们他给了我们六样属天的福分，比如说呢，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做什么呢？做他的儿子，所以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呢，他拯救我们，他使我们，他用他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然后呢，使我们的过犯得着赦免，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呢，还使我们得基业，最后呢，还赐下圣灵为我们，作为我们的印记。那这些的属天的福分，是属灵的，是赐给我们，是赐在我们的心里面的。那这还没有包括神在这个世上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福分，比如说赐给我们有父母啊，赐给我们有儿女啊，赐给我们有弟兄姐妹啊，那赐给我们有美食啊，美物啊，那在我们在加拿大生活，那就更不用说了，赐给我们这么干净的空气啊，这样安定的社会哈，还有呢，我们的衣食住行，真的是神是样样都看顾的。神赐给我们这么许许多多的恩典，神赐给我们这么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应该怎样回应才是与所蒙的恩相称呢？我老家呢是在凤阳那我们凤阳呢出了一个皇帝，就是明朝的皇帝朱元璋他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也就是说呢，是他东征西讨打下的这个天下。那么在他打天下的时候呢，他就为自己领养了20多个这个干儿子就是义子那这些干儿子呢，多数都是孤儿来的。那这些孤儿是朱元璋是怎么样领养的呢？就是朱元璋在这个征战的时候这里那里的这个带兵作战呢，那他遇见呢，在街上有许许多多的孤儿。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元朝的这个统治者他们这个骄奢淫逸这个欺压百姓，所以呢，百姓非常非常的辛苦，他们有许多的苛捐杂税使得百姓呢就是非常的穷困。那再加上呢那段时间呢，在这个中原地区黄河淮河呢常常是泛滥，所以呢庄稼就没有收成，很少的收成，所以农民非常非常的饥饿穷困，以至于呢有这个资料记载，当时说这个有一个词形容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尸体遍野，就是你随处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死人，所以呢就有许多的孤儿在街头流浪当这个朱元璋这里那里闯荡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就特别的留意说，这群孩子里面这群流浪街头的孩子里面有谁 非常勇敢啊，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啊，他就把这个孩子呢把他收留下来，让自己的这个皇后哈，就是原配夫人马皇后呢把他抚养长大，让他选他做孤儿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一个姓啊，你猜给他什么姓啊，让他姓什么？姓朱，对，让他姓朱啊。然后呢就抚养他，据说这一招啊，朱元璋这一招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他是想说这些孤儿长大了以后呢，如果将来啊可以成为武将的话呢，啊，他就可以代替我的儿子上战场，为我的儿子卖命啊，为我的儿子啊来出征。这个根据史料记载哈，的确是这样子的哈。啊，朱元璋呢他有一个干儿子，名字叫做朱文英，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肯定你不熟悉哈。这个人叫是定远人啊，他是我们当中 Melody 子月的这个老家的人啊，是定远人。那这个朱文英啊，他长到18岁的时候呢，他这个勇武的才干啊，就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人啊，非常的突出。有一天呢，朱元璋就把他找过来啊，把他叫过来，就问他说啊，朱文英呐，你是谁的儿子？朱文英从小在朱家长大嘛，说我是皇上的儿子啊。朱元璋再问，你究竟是谁的儿子？啊，我是皇上的儿子呀。你究竟是谁的儿子？我是皇上的儿子。朱元璋看他认定自己是朱家的人啊，然后呢就将他无父无母孤儿的身世揭开给他。这个朱文英一听呢，哇，感动的痛哭流涕，叩头不止，说啊，皇上啊，我是沐浴了皇帝皇后的养育之恩。沐浴这个词就入了朱元璋的耳朵里，朱元璋就说，好，既然你知道这一点，从今天我就把这个沐浴的沐字呢赐给你做姓，你就会永远记得你是啊蒙了我的恩。这个沐英啊，朱元璋后来就将沐字呢给这个朱文英了，他就叫沐英了哈。这个沐英呢从此以后就以这个名字呢大大的出名。你知道他为什么出名吗？他就是啊，一生效忠朱元璋皇帝，为他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受到了朱元璋极大的奖赏啊。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们回过头来思想，万有的创造主，全能全爱的上帝，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他不是要我们替他的儿子抛头颅洒热血，正好相反，而是让他的儿子，就是让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用他儿子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用他儿子的生命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神对我们毫无任何的恶念，毫无任何的恶意，他只是为着爱我们。那我们要怎样回报神的恩典呢？神他不仅创造万有为我们所用，他还赐下智慧来啊，要让我们呢能够过一个有智慧的蒙爱的人生。我们要怎样来回报神的这样的恩典呢？神他要我们啊，要我们这群蒙召的人能够组成一个教会啊，组成一个大家庭啊， 组成一个以基督为头的身体，好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他向我们所要的就是呢，带领更多的人进到他的家中来认识他，来品尝他的爱，来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他向我们所要的就是，当我们在神的爱中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里面能够合一，成为一个群体。那这样世上的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呢，就会透过一个合一的教会看见合一的神，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个荣美的神。神他要借着一个合一的教会哈，借着呢这个在真理的上面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来彰显神的荣美。那我们要有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哈，或者是行为，也就是说在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应当怎样行事为人，才能够与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相称呢？才能够让我们让别人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合一的一个群体呢？保罗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呢，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里面就给了我们答案哈。这个答案呢就是呢，凡事谦虚温柔哈。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保罗的答案。在这节圣经里面呢，有三个词，就是谦虚温柔忍耐啊，这三样美德跟教会这个大家庭的合一有直接的关系啊。其中呢第一个词哈，留意这里是凡事凡事呢这个被吕振中翻译为以完全的谦卑与柔和，用恒忍在爱中彼此容忍。也就是说呢，前面的翻译呢表达的还力度不够哈，所以呢他翻译成这个以完全的谦卑与柔和用恒忍哈。吕振中是谁呢？我做个补充啊，就是吕振中是上个世纪的华人的一个牧师哈。1970年呢他出版了这个我们称作为吕振中译本的这个圣经啊，他花了30年的时间翻译它。这本圣经呢是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的。我们的和合本呢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我们都知道圣经新约呢是用希腊文来翻译的哈，希腊文来写的，原文是希腊文，所以它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成这个中文。所以他体会到呢，这个凡事这个词哈，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呢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意思哈，所以他用翻译成以完全的谦卑与柔和啊。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词哈的这个历史背景哈，就是保罗为什么用以完全的谦卑柔和这个词呢啊，我们如果了解这个当时人用谦卑这个词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使用的，我们就会对这个词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哈。在这个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哈，当时的社会呢用谦卑这个词哈是用在谁的身上呢？是用在那些不足挂齿的那些仆人身上。这个词是个完完全全负面的词，贬义的词，一般人都不会用的啊。那就是说呢，你如果形容一个仆人，他是非常的这个软弱，非常的卑微，甚至于说是可耻的卑微哈，那个卑微让人无法接受的那种，那种的屈从哈，就是用这个词。保罗呢就用这个词来描述他自己的谦卑啊，就是在《使徒行传》的20章哈，保罗《使徒行传》的20章17到19节， 保罗那个时候已经面临着，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所以呢他就打发人去啊，到以弗所去请这个教会的长老来。那些教会的长老来了以后呢，保罗就跟他们说哈，说你们知道啊，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啊，为人如何呢，他用这下面的词哈，啊，我们看这个哈，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就是保罗的谦卑。我在谢牧师的办公室里面哈，我每次进到他办公室里面呢，我都能看到在他的墙上呢也挂着这十九节，就是凡事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谦卑的最好的榜样啊，莫过于我们的救主耶稣了。腓立比书上那里也描述主耶稣是怎么谦卑的哈。腓立比书那里这样说哈，主耶稣他本来是神，然后他是神，他来到世上降卑为人，这是谦卑，对不对？他成为人还不算，他还成为仆人，更进一步的谦卑。成为仆人还不算，他还任凭人唾唾骂在他脸上，打他的脸，在他的脸上，这是谦卑。这样还不算，他还要为我们死。他死，他还选择什么呢？他选择一个不得好死的方法，用我们人的话，就是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谦卑，就如同这节经文里面说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如果也愿意如此效法主的谦卑，那我们就是做与恩召相称的信徒了。那我们呢，也就是在建立合一的教会啊，建立合一的教会是要用谦卑的方法。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个词哈，就是温柔。凡是谦虚温柔，那温柔呢，你又可以说是柔和或者是随和了，但是呢它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温柔啊，比如说说话声音低低的从来不会高声说话的那种哈，不是的。它原来呢它的意思呢是这样的，它说是对那些犯了错或者是犯了罪的信徒，或者是一些得罪了我自己的人，得罪了自己的这样的信徒呢，一种遮掩过犯啊，一种担当的行为，就是以爱来遮掩过犯的行为哈。如果我们用这个反义词哈，用这个温柔的反义词呢，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反义词，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的了解温柔的意思。那我想请大家来想想看，它有可能是哪些的反义词，根据刚才的理解。这个澡堂的时候有弟兄跟我说，反义词可以是暴躁，反义词可以是报复，反义词可以是反抗，反义词可以是回击。我觉得他们都对。好，我觉得他们都对啊，就是没有针尖对麦芒的那种意思。但是在对于这个词呢，我也必须加上一点注释了哈，就是说呢，不是说任何时候啊，我们基督徒都是唯唯诺诺的啊，不是的啊。在个人得失，在个人利益上呢，我们温柔是对的，但是如果是面对着真理被曲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勇敢的捍卫，啊，我们就应该勇敢的捍卫。那么，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温柔的例子来跟大家来讲一讲，然后让我们大家可以有更正确的理解呢？比如说吧，比如说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不小心在背后说了我们的闲话，得罪了我们啊，那我们就不应该怎么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我们不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回敬，我们反而呢是要从心里面赦免他，还要为他祷告，还要为他祷告。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温柔的意思。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圣经里面实在是有太多温柔的例子供我们参考了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钉他的人所做的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他怎么说呢？人家钉他，犹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我们应该来说是我们这些罪人把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我们在座的当中很多人都能够记住这句话啊。但是呢，当法利赛人文士用律法来辖制百姓，来带领百姓走那个错误的道路的时候呢，耶稣就从来不会善罢甘休的啊。这个是温柔。这样说呢，大卫也是温柔的典范啊。我们不要以为呢，大卫他是拿枪的，是战士哈，他是王哈，他就不是温柔的人。不，大卫啊，作战是为了神的缘故，他为神击杀了无数的非利士人，但是呢，为他自己呢，他却是一个温柔的人啊。那最近这个谢牧师都一直在教导这个撒母耳记哈，也反复的提说大卫的故事啊。有两件事情呢，我们说呢，可以说明大卫是一个温柔的人啊。第一件呢，就是啊，扫罗因为嫉妒，就生出要杀大卫的心啊。那大卫被扫罗呢追的这个四处躲藏哈，追的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面临死亡哈。那他自己他也知道自己是被神所高抹的啊，将来有一天呢，扫罗一定是会被废掉的啊，而他自己呢，一定是神会要他来做王的。但是呢，他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哈，他却不用血气来行事。特别是当大卫有机会啊，有非常好的机会把扫罗杀掉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行啊。还记得吗？大卫在那个洞里面啊大解的时候啊，真是大卫的好机会啊。但是他不杀他，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的一个角，对，然后他做什么事情啊？他拿着那个衣襟的那个角，就警示扫罗，他说：“我不杀你，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你是做错了。”然后就放了扫罗。大卫是温柔的人，这件事说明大卫是温柔的人。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卫后来就做王了哈，神就让大卫做王了。那么他的儿子亚沙龙，这个悖逆的儿子竟然要篡夺父亲的王位，结果逼得大卫不得不，上一次是逃避扫罗的追杀，这次要逃避他的儿子，这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对不对啊？非常非常的，人家拿起来提说起来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的，是吧？这个大卫的这个扫罗的这个前这个亲信啊，就是那个时候扫罗还在位的时候，扫罗有一个亲信叫做示美啊。示美呢看到大卫落到这个境况的当中哈，高兴得不得了哈，就开始来到这个大卫的面前，嘲笑他，咒诅他，并且要拿石头来打他。大卫是君王，但是呢，大卫怎么面对这个辱骂他、嘲笑他的人呢？ 大卫一点报复的心都没有，一点报复的心都没有。站在他旁边的他的侄子啊，大卫的侄子这个亚比塞看不下去了，忍无可忍，他对大卫说，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你知道大卫说了五个字，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由他咒骂吧。这个字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记在心中啊。当有人辱骂我们的时候，如果是关乎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由他辱骂吧。因为我们相信伸冤在谁，在神。对，好，这个就是大卫的温柔，他不为自己来报复，不为自己来求什么，但是他会为上帝呢来作战。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别人，这个就是温柔，这是这段圣经里面这个温柔的意思哈。那么如果我们也像大卫这样哈，行为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就是做与恩召相称的信徒了。这也就是正在建立合一的教会。那我们下面再看忍耐这个词。忍耐，按照吕振中的翻译哈，他说忍耐就是说到什么呢？说到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呢，还要忍。他用的是恒忍这个词啊，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还要忍啊，恒忍。这是一种就是甘心乐意的长期受苦的这种心态哈。那这个恒忍这个词哈，其实呢，在主里面呢，就是爱心的行动，恒忍就是爱心的行动。哪里有这样说呢？哥林多前书的13章里，那里说到爱啊，那里定义爱是这样的。哥林多前书的13章，哈，对，1到8节，我用的是中译本，中文新译本哈。那里这样说，他说哈。我若捐赠一切所有，又或因舍己捐躯以自夸，却没有爱，我就得不到益处。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我啊，把我银行里面所有的钱我都拿去捐献出来，把我的房子、把我的汽车都捐躯出来，都捐出来，这还不算哈，把我的身体我也愿意捐出来。我也愿意捐出来哈，但是呢，如果我做这些事情的话，是为了自夸，是为了炫耀我自己多么的好，这个叫做没有爱啊。啊，这个就是我若捐赠一切所有，又因舍己捐躯以自夸，却没有爱，我就得不到益处啊。然后他就说了，爱是恒久忍耐哈，你看这里爱是恒久忍耐，恒忍是爱心的行动，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好，等等，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都会背得的。那这是爱，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当中，要用的是这样的爱心来彼此宽容啊，然后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哈啊，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如果也像这样哈，用这样的爱心，我们就是做与恩召相称的信徒了啊。那我们就是在建立合一的教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就是回应神的恩召啊，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呢？建立教会为什么要用这个谦虚温柔忍耐这样的方法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呢？前几年哈，曾经呢有一个人跟我说哈，说啊，我最看不惯啊，教会团契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哈，哎，有的人就空手就来了。他跟我说，教会的团契应该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要引入这个竞争机制， 对啊啊，有人听说就笑了哈。他说这个竞争机制很好的，因为你看这世上的很多企业它都是这样做的，引入竞争机制呢，就会看出来哪个小组所做的饭量更大，所做的饭更好吃啊，让那些做的少的人感觉到羞愧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做的多的人岂不就是可以沾沾自喜，自觉了不起了吗？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留意到，我们很感恩，感谢主哈，我们的教会却不是这样啊。我们的教会呢，很多人都是凭信心，是甘心乐意的去做的啊。我特别留意到哈，有些人带了自己饭量的许多倍，用来供应给大家啊。不仅如此呢，他们不张扬，不炫耀，这样子来服侍弟兄姐妹，这才是建立教会的方法。建立教会的方法，首先是建立弟兄姐妹们的品格。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是用的就是啊“行事为人”这四个字。怎样子，我们怎样子行事为人啊，才是与所蒙的恩相称啊。在这节经文里面，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不是要竞争，我们乃是要和平，用和平彼此联络啊。这个就是与所蒙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那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呢？原因就是教会根本就不是世上任何一个团体和企业，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身体哈。基督是教会的头，在教会当中有一样东西是这个世上任何的团体和企业没有的东西，就是神的灵，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所建的教会根本不是世上的企业，是圣灵在我们的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们的心里不断的运行啊。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成为一个教会啊。所以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三节说哈，这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里是说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就是说保罗把这个合一的教会呢描述成是圣灵所赐的合一。特别要跟大家解释的时候呢，就是原文呢它这个时态哈是完成时。完成时的意思就是说神呢是早已经事先赐下了合一给我们了，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灵里面呢是已经有一个合一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不是要去创造一个合一的教会，而是呢是去持守住它。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竭力保守，要守住它啊。要守住它就是说原来已经有的我们不要破坏了，这就是竭力保守的意思。我打个比方哈，这个比方呢本来是神学家斯托德所用的比喻，我把它改编成中文式的啊，中国式的呢就大家感觉到很容易进入到这个情境的当中来。有一个家庭，夫妻两个，老张和王阿姨，然后呢他们还有三个儿子，大宝、二宝和三宝。这老张夫妇两个呢他们性格很像，他们常常都认为自己是很能干的啊，不论是大事小事啊，他们都觉得我的是对的哈，所以他们常常各不相让的，都是各持己见。最初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我要用我的方法来说服你，你呢要放弃你的意见，就放弃己见来听从我。本来呢不说大家还都能够彼此过得下去，这一说的话哈反而呢双方都更加的固执啊，更加的争论不休哈， 所以呢，这个家庭后来就终日在争执的当中。那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争到无法收场，最后呢不得不分道扬镳。那这三个儿子啊，大宝、二宝和三宝呢，他们也继承了父母这样的秉性，整天就是吵来吵去的啊。结果呢，长大了以后呢，这三个人呢一点感情都没有啊，他们天南地北啊，各奔东西，老死不相往来，没有来写信，没有电话啊，甚至于心里面也根本不在乎。父母也不在乎他自己的弟兄姐妹，你说这样的家还是一家吗？还是一家吗？从外面看一点都不像一家人，对吧？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呢，他们还是一家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骨子里，神早已把一家的这个基因放在了他们的身上啊，所以呢，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无论他们怎么样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还是一家人。老张跟王阿姨呢，他们还是夫妇，在神的眼中。那么，如果你我是老张家的亲戚，我们对这一家人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是会任凭他这样呢？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就处之泰然呢？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不可以，我们要劝他们。要劝他们彼此和睦啊！我们要劝他们能够活出一个像样的一家人的样子来，劝他们彼此悔改啊，彼此悔改，以至于呢可以破镜重圆。同样的道理哈，教会的合一也是这样子，教会的合一呢也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就是呢，教会里面有神的灵啊，这个灵呢在我们的当中已经赐下合一在我们的当中了。所以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你只要是神的儿女哈，我们就不能够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对教会的这个分裂或者是纷争视而不见。我们更不能呢像这个好斗的老张王阿姨那样啊，我们也不能够呢像这个大宝二宝那样哈，整天的斗殴使气。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尽量的促进和睦啊，要促进和睦啊，就好像使徒所说的那样子，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这个词哈，我们其实都明白，就是竭尽全力啊，竭尽全力包括什么呢？包括尽自己所有的啊，全人的投入啊。其实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呢，它有更强烈的这个命令语气啊，就是说呢，教会的合一是不允许任何的这个被动啊、消极啊、旁观的态度啊。如果有裂痕在那里，我们一定要去把它弥补起来。一定要去的，如果你是一个真信徒的话呢，你就必须主动的去维护教会的合一，而且还要呢马上行动，尽心的做，而且是你一定要去做的。这个就是原文竭力的意思哈。原因就是神所赐的教会呢，是这个合一是不容破坏的，是必须切切维护的。那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有没有行动起来呢？我们有没有坚决的抵制自己啊？不做好斗的老张和王阿姨啊？我们有没有这个降服自己，绝不做这个大宝、二宝、三宝这样的人啊？绝不让大宝、二宝、三宝这样的秉性呢呈现在我们的身上。又或者呢，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和睦的迹象啊，那作为神教会这样一个肢体哈，我们是不是竭力的劝和阻止任何一个小的裂痕 扩大呢？我们都知道神的计划哈，就是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他要把一切的一切，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呢，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就要求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信徒必须从我们自己做起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首先从我们的品格上啊，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哈，按照圣经里面这段圣经里所教导的那样啊，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像这样行就是维护了教会的合一，就是在建立教会，也就是在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呢，就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立定一个心志啊，竭力的行动起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赐下合一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也求主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当如何建立合一的教会。主啊，常常的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谦虚温柔忍耐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真的做一个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信徒，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我们一同携手走天路，让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让教会建立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让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能够知道这当中有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得胜的圣灵求的，阿们。